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本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夏威夷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三裁决暂不执行川普总统修订后的旅行禁令。川普总统愤怒的誓言，如有必要将一路上到最高法院论理。在法官裁决后的几小时，川普总统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告诉支持者说，危险是清楚的，法律是明确的，我的行政命令也显然是有必要的。他补充说，他有权决定谁可以获准进入美国，以保证美国人民的安全。川普指责夏威夷美国地方法院的司法延伸前所未有，并表示他会把这个案子无论怎样都要解决。夏威夷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故乡。夏威夷地方当局认为，川普总统临时禁止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旅行者和移民入境美国，将损害夏威夷州经济十分依赖的旅游业。该州还认为其穆斯林居民将忍受痛苦，因为他们来自六个受影响的国家的亲属将无法来美探访。这六个国家是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夏威夷总检察长说，律师们说明了川普的禁令表现出对宗教的敌意，他称之为违宪。这名总检察长说，他做出这个决定受益的是孩子和下一代。美国至少有六个州正在就旅行禁令提起诉讼，包括像夏威夷一样偏于民主党立场的马里兰州。该州律师认为，川普修订后的禁令仍然歧视穆斯林。美国司法部则反驳说，新的旅行禁令根本没有提到宗教，也没有提到任何宗教区别。白宫星期四一早将公布其所称的对联邦政府提出美国第一要求的预算。川普总统的预算案将削减包括美国对外援助和负责执行环境保护法规的政府机构的资金。如果预算案通过，他将把美国推向在新的共和党总统领导下的一个显示着不同的政策方向。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马尔瓦尼宣称，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硬实力而非软实力的预算。马尔瓦尼星期三在白宫告诉记者，这是我们的盟友所希望的，也是我们的敌人应该预料到的，这是总统希望我们继续传达的，我认为我们有效地做了这个工作。马尔瓦尼说，川普总统的首个预算涵盖了从10月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预算为国防、边境安全执法、普通执法以及私立和公立学校的选择提供了更多资金。马尔瓦尼说，预算削减的部分，比如国务院的高达 28%， 将使得政府的作用缩小，效率提高。但预算案得到立法批准，将需要在参议院得到60票。川普所在的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有微弱多数的52个席位，但不能保证所有共和党人都会支持预算，而几乎所有民主党人都可能反对预算案。房屋预算委员会高级民主党议员约翰·亚尔蒙特告诉美国之音，这些是构成经济支柱的支出类别，包括教育环境、外援和基础设施建设。我认为让一些共和党议员支持这些方面的严重削减是很难的。而马尔瓦尼坚持认为，虽然国务院被削减四分之一以上的预算，我们认为我们保护了国家的核心外交职能。据报道，国务卿蒂勒森对更多削减他领导的国务院的预算表示了不满。根据行政部门的资料，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30亿美元外援将保持不变。至于环境保护局，马尔瓦尼称，尽管预算削减，其核心职能不会受到危害。美国司法部周三宣布起诉两名俄罗斯间谍以及另外两人，他们涉嫌在2014年雅虎遭黑客大规模攻击的案件中窃取了数亿人的个人资料。司法部助理部长玛丽·麦德科说，四名被起诉者包括两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人员以及两名协助他们进行网络攻击的黑客。麦德科表示，这两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人员是德米特里·多库恰耶夫和伊格尔·萨许钦，他们保护、指使、帮助及雇佣了犯罪黑客，通过对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网络入侵来搜集信息。他说，黑客攻击的是俄罗斯和美国两国政府官员的账户，还有记者、金融业雇员和军人的账户。其中一名共犯亚历克斯·贝兰此前由于类似黑客行为已经遭到美国两次起诉。过去三年多来，他都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网络犯罪的通缉名单上。麦德克说，另一名黑客巴瑞·托弗周二在加拿大被逮捕。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New Beginning,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requests and promise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一个新的开端，第五部分，重点学习请人帮忙和答应给人帮忙的用语。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采访的嘉宾是 Mike Epstein 先生，他告诉我们他接受了一家新公司的聘请。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Conservative，
保守的。
Conservative，
这个词的拼法是 CONSERVATIVE。
I felt it was time for a change.
我觉得已经到了换工作的时候了。
It was time to move on.
该换个地方了。这句话的原意是，已经到了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了。
So when this opportunity at Data Systems came up, I couldn't afford to turn it down.
所以一有去数据系统公司工作的机会，我不能错过。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Mike Epstein. He is speaking to us from his new office at Data Systems Incorporated. Hello, Mr. Epstein.
Hello, Elizabeth.
Mr. Blake told us about your decision to leave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I felt it was time for a change. Advanced Technologies is an excellent company, and working there was a very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me. But it was time to move on.
I see.
You know,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despite its name, was a rather conservative company. So when this opportunity at Data Systems came up, I couldn't afford to turn it down.
Okay, let's listen now to mor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Let's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注意 Epstein 先生为什么要离开先锋技术公司。
Hello, Mr. Epstein.
Hello, Elizabeth.
Mr. Blake told us about your decision to leave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I felt it was time for a change. Advanced Technologies is an excellent company, and working there was a very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me. But it was time to move on.
I see.
You know,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despite its name, was a rather conservative company. So when this opportunity at Data Systems came up, I couldn't afford to turn it down.
Okay, let's listen now to mor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Epstein 先生说，他本人一直对尖端科技感兴趣。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
但是先锋技术公司在这方面太保守。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despite its name, was a rather conservative company.
Dialogue.
对话录音。下面我们来听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的一次电话谈话。Epstein 先生提到他的新公司对 Blake 先生提供的机器人感兴趣。
Last week, I was offered a position at Data Systems Incorporated.
Well, congratulations.
Thanks. But the reason I'm calling you is that I'll be working on a new project. It's very similar to the one I was working on before. In fact,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we'll be interested in your technology.
Well, that's great news.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If you could keep me informed of any new developments,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that.
Epstein 先生给 Blake 先生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Last week, I was offered a position at Data Systems Incorporated.
Well, congratulations.
Thanks. But the reason I'm calling you is that I'll be working on a new project. It's very similar to the one I was working on before. In fact,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we'll be interested in your technology.
Well, that's great news.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If you could keep me informed of any new developments,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that.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The reason I'm calling you is...
I'm calling you because...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It's very likely that...
If you could keep me informed of any new developments.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bout any new developments.
The reason I'm calling you is...
I'm calling you because...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It's very likely that...
If you could keep me informed of any new developments...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bout any new developments...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就结束对 Epstein 先生的采访。
So you and Mr. Blake may work together after all.
Yes. My new company is very interested in Mr. Blake's robots. I think we may be able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I was always impressed by their technology, and I felt I could trust Charles.
Well,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us.
Anytime, Elizabeth.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我们来问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What does Mr. Epstein mean when he says your technology?
Thanks, but the reason I'm calling you is that I'll be working on a new project.It's very similar to the one I was working on before. In fact,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we'll be interested in your technology.
Well, that's great news.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What does Mr. Epstein mean when he says your technology? He means the industrial robots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by Mr. Blake's company.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叫知识产权？我们先来熟悉两句话。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ans the ideas and information that are created by the company.
知识产权指的是一个公司创造的理论和知识。
A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says that you can't use any secret information after you leave the company.
保密协议规定，雇员在离开公司后不得使用这个公司的任何机密资料。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at is intellectual property?And why are American companies so concerned about protecting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Well, let's begin with a defini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ans the ideas and information that are created by a company. A company owns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t has value, just like a computer or a desk. When you leave a company, you can't take your computer or your desk with you.
No, you can't. That's stealing.
Well, ideas can belong to a company, and if you leave the company, you can't use those ideas at your new company.
Is this a big problem?
Well, it's a big problem in high-tech industries, like computer software. Let's say you work for a company that makes computer games. Then you leave that company and go to another company that also makes computer games. You have a lot of knowledge that belongs to your first company. Tha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o how can a company protect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e way is to require all employees to sign a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A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says that you can't use any secret information after you leave the company.
That makes sense. Thanks for today's tips, Gar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t's a big problem in high-tech industries, like computer software.
Gary 指出，公司企业采用各种办法避免雇员在离开公司后将他们掌握的资料用于新的公司，其中之一就是要他们签订一个保密协议。我们再来听听 Gary 的见解。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at 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why are American companies so concerned about protecting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Well, let's begin with a defini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ans the ideas and information that are created by a company. A company owns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t has value, just like a computer or a desk. When you leave a company, you can't take your computer or your desk with you.
No, you can't. That's stealing.
Well, ideas can belong to a company, and if you leave the company, you can't use those ideas at your new company.
Is this a big problem?
Well, it's a big problem in high-tech industries, like computer software. Let's say you work for a company that makes computer games. Then you leave that company and go to another company that also makes computer games. You have a lot of knowledge that belongs to your first company. Tha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o how can a company protect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e way is to require all employees to sign a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A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says that you can't use any secret information after you leave the company.
That makes sense. Thanks for today's tips, Gar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是非题，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Desks and computers are exampl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Fal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ans the ideas and information that are created by a company. You can take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one company to another. False. Most companies have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s to protect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对话中的一位女士请她的老朋友帮忙。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To socialize.
交际往来。
To socialize.
这个词的拼法是 S-O-C-I-A-L-I-Z-E.
I have a favor to ask of you.
我想请你帮个忙。Favor, F-A-V-O-R.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个忙。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Betty is asking a favor of her old friend Charles.
Charles, I have a favor to ask of you.
You know that I've always done my best to help you.
I need an introduction to Henry Hightower, the president of Global Tires Incorporated.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Well, I do socialize with Henry. Sometimes we play tennis together.
Yes, I know.
Why do you want to see him?
I've developed a new process at my laboratory. I believe that it would reduce his manufacturing costs.
Well, in that case, I think that he'd be very happy to talk to you.
I've tried going to see Mr. Hightower at his office, but his assistant won't let me see him.
His assistant? Oh, yes. That's Robert. He's very protective. Robert's been with Henry for over 25 years.
If you could help me meet him,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what I can.
I really appreciate it.
No problem.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both of you. I do socialize with Henry.
我的确和 Henry 有私人交往。我们学过这里的 do 是一个助动词，用来加强语气。那么 Betty 为什么想认识 Henry 呢？我们再听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Betty is asking a favor of her old friend Charles.
Charles, I have a favor to ask of you.
You know that I've always done my best to help you.
I need an introduction to Henry Hightower, the president of Global Tires Incorporated.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Well, I do socialize with Henry. Sometimes we play tennis together.
Yes, I know.
Why do you want to see him?
I've developed a new process at my laboratory. I believe that it would reduce his manufacturing costs.
Well, in that case, I think that he'd be very happy to talk to you.
I've tried going to see Mr. Hightower at his office, but his assistant won't let me see him.
His assistant? Oh, yes. That's Robert. He's very protective. Robert's been with Henry for over 25 years.
If you could help me meet him,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what I can.
I really appreciate it.
No problem.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both of you. You know that I've always done my best to help you.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知道我总是尽力地帮助你，或者说我总是对你有求必应。
Focus on functions, requests and promises.
语言功能。学习请人帮忙和答应给人帮忙的语句。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注意听下面的句子。
I have a favor to ask of you.
You know that I've always done my best to help you.
I need an introduction to Henry Hightower.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If you could help me meet him,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what I can.
We'll 再听一遍老师念的这些句子。
I have a favor to ask of you.
You know that I've always done my best to help you.
I need an introduction to Henry Hightower.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If you could help me meet him,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what I can.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我们讨论如何提出请求以及如何表示承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requests and promise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Betty asks Charles a favor. One way to ask a favor is to say, I'd like to ask you a favor. She uses another expression, I have a favor to ask of you. Let's listen.
Charles, I have a favor to ask of you.
You know that I've always done my best to help you.
Betty tells Charles what she needs, and then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This is a polite way to make a request.
I need an introduction to Henry Hightower, the president of Global Tires Incorporated.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Later on, she repeats her request, using this expression.
If you could help me meet him,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what I can.
This conversation is similar to the earlier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pstein and Mr. Blake. Let's listen.
If you could keep me informed of any new developments,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that.
Making requests and promis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using English in business situations.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Thanks, Gary.
Gary 指出 ，Betty 在请 Charles 帮忙时说
，I have a favor to ask of you。
更婉转一点的说法是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Charles 答应帮忙时说
，I'll certainly do what I can。
这些都是商务往来中请人帮忙和答应给人帮忙最常用的语言。我们再听听今天的 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requests and promise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Betty asks Charles a favor. One way to ask a favor is to say, I'd like to ask you a favor. She uses another expression, I have a favor to ask of you. Let's listen.
Charles, I have a favor to ask of you.
You know that I've always done my best to help you.
Betty tells Charles what she needs, and then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This is a polite way to make a request.
I need an introduction to Henry Hightower, the president of Global Tires Incorporated.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Later on, she repeats her request, using this expression,
If you could help me meet him,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what I can.
This conversation is similar to the earlier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pstein and Mr. Blake. Let's listen.
If you could keep me informed of any new developments,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that.
Making requests and promis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using English in business situations.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请人帮忙和答应给人帮忙的用语。我们学习了这样一些表达方式。
If you could keep me informed of any new developments,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that.
I'd like to ask you a favor.
I have a favor to ask of you.
You know that I've always done my best to help you.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If you could help me meet him,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what I can.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夏威夷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三裁决暂不执行川普总统修订后的旅行禁令。川普总统愤怒的誓言，如有必要将一路上到最高法院论理。在法官裁决后几小时，川普总统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告诉支持者，危险是清楚的，法律是明确的，我的行政命令也显然是有必要的。他补充说，他有权决定谁可以获准进入美国，以保证美国人民的安全。川普指责夏威夷美国地方法院的司法延伸前所未有，并表示他会把这个案子无论怎样都要解决。夏威夷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故乡。夏威夷地方当局认为，川普总统临时禁止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旅行者和移民入境美国，将损害夏威夷经济十分依赖的旅游业。该州还认为其穆斯林居民将忍受痛苦，因为他们来自六个受影响国家的亲属将无法来美探访。这六个国家是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夏威夷总检察长说，律师们说明了川普的禁令表现出对宗教的敌意，他称之为违宪。这名总检察长说，他做出这个决定受益的将是孩子和下一代。美国至少有六个州正在就旅行禁令提起诉讼，包括像夏威夷一样偏于民主党立场的马里兰州。该州律师认为，川普修订后的禁令仍然歧视穆斯林。美国司法部则反驳说，新的旅行禁令根本没有提到宗教，也没有提到任何宗教区别。白宫星期四一早将公布其所称的对联邦政府提出美国第一要求的预算。川普总统的预算案将削减包括美国对外援助和负责执行环境保护法规的政府机构的资金。如果预算案通过，他将把美国推向在新的共和党总统领导下的一个显示着不同的政策方向。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马尔瓦尼宣称，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硬实力而非软实力的预算。马尔瓦尼星期三在白宫告诉记者，这是我们的盟友所期望的，也是我们的敌人应该预料到的，这是总统希望我们继续传达的，我认为我们有效地做了这个工作。马尔瓦尼说，川普总统的首个预算涵盖了从10月1日开始的财政年度，预算为国防、边境安全执法、普通执法以及私立和公立学校的选择提供更多资金。马尔瓦尼说，预算削减的部分，比如国务院的高达 28%， 将使得政府的作用缩小，效率提高。但预算案得到立法批准，将需要在参议院得到60票。川普所在的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有微弱多数的52个席位，但不能保证所有共和党人都会支持预算，而几乎所有民主党人都可能反对预算案。房屋预算委员会高级民主党议员约翰·伊尔蒙特告诉美国之音，这些是构成经济支柱的支出类别，包括教育环境、外援和基础设施建设。他说，我认为让一些共和党议员支持这些方面的严重削减是很难的。马尔瓦尼坚持认为，虽然国务院被削减四分之一以上的预算，我们认为我们保护了国家的核心外交职能。据报道，国务卿蒂勒森对更多的削减他领导的国务院的预算表示不满。根据行政部门的资料，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30亿美元外援将保持不变。至于环境保护局，马尔瓦尼称，尽管预算削减，其核心职能不会受到危害。美国司法部周三宣布起诉两名俄罗斯间谍以及另外两人，他们涉嫌在2014年雅虎遭黑客大规模攻击的案件中窃取了数亿人的个人资料。司法部助理部长玛丽·麦科德说，四名被起诉者包括两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人员以及两名协助他们进行网络攻击的黑客。麦德科表示，这两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人员是德米特里·多库恰耶夫和伊格尔·萨许钦，他们保护、指使、帮助及雇佣犯罪黑客通过对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网络入侵来搜集信息。他说，黑客攻击的是俄罗斯和美国两国政府官员的账户，还有记者、金融业雇员和军人的账户。其中一名共犯亚历克斯·贝兰此前由于类似黑客行为已经遭到美国两次起诉。过去三年多来，他都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网络犯罪犯的通缉名单上。麦克德说，另一名黑客科瑞·巴拉托夫周二在加拿大被逮捕。荷兰选举的早期计票结果表明，首相马克·鲁特的政党赢得了议会中最多的席位，以超过预期的多数票击败了反对者。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709案在押律师家属王全章妻子李文足、李和平妻子王俏玲、江天勇妻子金变玲再一次联合致公开信给美国总统川普和新任国务卿蒂勒森，呼吁他们关注从709案发至今被拘捕而始终没有消息的人权律师的安危，希望川普呢向中国要求无条件释放被囚的律师。这封信据报呢已经于3月13号送达了白宫。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李和平妻子王俏玲来为我们介绍详细情况。王女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
包括您在内的这个709家属呢已经于3月2号啊致信欧美各国领导人及其政要，呼吁要关注709案被押人员遭遇酷刑对待的这样一个事情。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再次联合发表公开信，而且这一次只写给美国总统川普和国务卿蒂勒森呢？
是这样，我们呢给美国总统的信，这是第二封，这不是第一封。那为什么说这一封公开，第一封没有公开？是因为我们第一封署名的家属遭受到了那个官方那个非常不要脸的这样威胁，让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来公开第一封信的内容。其实我们第一封信跟第二封信所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我们第一封信是呼吁这些政治领袖来关心他们的国际上的这个伙伴中国政府的这个对人权律师酷刑的问题。那第二封信是因为现在在两会当中都出现了这一些的状况，是我们非常担忧自己亲人的生命的安危。因为从长沙的信阳律师的个案来看，当长沙的检察部门成立这样的一个调查组来调查酷刑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案子我们会看到一些转机，但是我们发现这个酷刑调查的这个调查组最后的结果是律师和家属们造假，这是我们非常没办法接受的。
嗯，
没办法接受，因为我们知道那是真相，那是事实，那不是造假。那这样的话，我们反过来来想，特别是像李和平律师和王全章律师，包括江天勇律师，至今没有被允许官方的。就是官方没有允许我们自己聘请律师会见，这当中存在一个极大的这个严峻性，就是说他们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嗯，好的，
有可能是人身安全是有问题的。
嗯，在今年3月12号举行的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第3次全体会议上呢，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察院院长曹建明先后在2016年总结报告中赞扬对709案中维权律师和法律界人士的处理，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香港英文版的南华早报的报道指出，最高法院将维护政权安全列在去年工作成就中的首位，甚至先于打击恐怖威胁。有分析说呢，两高工作报告的措辞显示，司法部门完全成为维护政权的刀把子，首要功能就是维稳以及维护中共的执政地位。那么攻坚法部门以维护一党专制为第一要务，这样的逻辑是否经得住检验？这是不是习近平曾经提出的依法治国的理念？这样得来的社会稳定和政权安全究竟能维持多久？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些问题。通过视频连线呢，在美国波士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旅美法律学者滕彪。那么通过电话连线，在中国河北接受我们采访的是独立作家和时评人士田其庄。田先生您好。
你好。
嗯，
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我请问河北的田其庄先生，您接触过许多维权律师和他们的家属，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共当局打压抓捕维权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这个709案件呢？
我认为啊，这件事情官方做的有些过分了。替当事人辩护是律师的天职，官方怎么能够限制律师只能为这一类人辩护，不能为那一类人辩护呢？宪法和法律对待每个公民都应当是同样的标准，怎么能另行规定政治案件、敏感案件、拆迁案件、什么敌对势力案件，律师就不能参与辩护？这样的做法显然有悖于现行法律。有些律师呢，他们是对这些敏感事件进行辩护，但是呢法院在受理过程中，在调案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刁难，在这些刁难当中，律师的情绪也不稳定，出现了一些这些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属于这些工作中的正常状态，可是呢却被扣上了很多帽子，并且被采取了抓捕行动，我觉得都有些太过分了。现在我注意到这个709被抓捕律师当中呢，涉及的这一类案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那些当权者在办案的当中都有违法违规不按程序办案的嫌疑，一旦把这样的案件放到法庭对峙，会让一些官员下不了台，因为此类案件的民间诉讼需求强烈，为了把事情压下去呢，也防止更多律师参与此类案件，所以维稳者选择了不适当的手段对待维权律师，其中不乏严重违法法律程序的现象。中国大陆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不是格外的厚待律师，而是如此苛刻的对待法律人，我认为这样是很不明智的，给世人留下的鲜明印象是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而不是推进法治公平的需要，这就是我的看法。
好的，田先生，那么刚才呢，我们跟这个李和平律师在押律师李和平呢，他的亲属叫王俏玲女士呢，跟她连线呢突然中断了，看来呢这里边的原因呢还不详。不过呢，我王俏玲女士表示呢，他们已经给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和这个国务卿蒂勒森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在跟北京跟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时候呢，要提出这件事，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的释放他们的亲人。那现在我们刚才也提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北京司法系统、中国司法系统两高已经在人大会议当中呢，已经把这个709案处理709案呢作为他们一个主要政绩来说明这个事。刚才呢您表明了您对709案的这个态度，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中共当局呢已经把这个打压维权律师作为一个这个去年的一个这个司法部门的一个主要政绩来提出来对待，那田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荒谬的逻辑。一个国家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只能依赖法律完善、法治健全，这是全人类的共识，也是共产党确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这个依据是吧？公共权力掌握在个人手里，在法治健全的社会呢，权力会受到多方制约，公开透明，难以徇私舞弊。官员出现道德瑕疵很容易被追究责任、罢免职务。在法治不健全的国度，贪赃枉法是官员们的常态，民众对他们的反抗抵制也是常态。政法部门不是把追究官员违宪违法当成头等要务，而是把所谓政权稳定当成最高职责，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事实上呢，贪腐高官不择手段地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这个政法队伍，使之成为自己的保护伞，甚至让司法队伍充当权力横行、压制民众的打手。这些年，已经查处了大量的腐败的政法书记、大量的腐败法官、大量的腐败公安局长，就是证明。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看呢，把这个逻辑关系颠倒了，不是以建设完善的法治社会为主要内容，而是要 要把打击法律人当成为自己的头等大事，我觉得是完全的颠倒，这是很不正常的，不符合这个文明国家常态的。
嗯，
啊，
好的。那么田七庄先生呢，他表达了自己对709案的这个看法。不过中国当局呢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709案的许多法律维权人士呢属于是里通外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在这个王俏玲女士的这个连线已经回来了我们接通了王俏玲女士。那王俏玲女士，我请问您您接受中国政府对您丈夫和其他人这些指控吗？也就是说，他们指控您的丈夫和其他人权律师呢有里通外国、颠覆国家政权的嫌疑。
是这样，应该首先说他是颠覆国家政权。那提到政权就要说到法统，就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什么。其实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看不出有一点点这些被抓捕的律师和公民有违背宪法法律的行为。但是相反，我却看到整个的办案过程当中所有的公检法机构联合起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践踏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颠覆国家政权被指控的人应该是侦办709案所有的人，包括法院在审判他们那些人，这是我的看法。那至于里通外国怎样，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我先生的起诉书，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要起诉那个到底什么样的具体的证据来起诉我先生。但是这一年我却经历了很多让我们家属出面劝说自己丈夫认罪。认什么罪呢？认他们有颠覆国家政权的这样的一个主观上的一个犯罪意愿。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如果他们这样的指控如果说是站得住脚的，他就大大方方的让律师会见，让律师去看卷宗，让律师跟我们被抓的亲人见面。但其实不是。所以对他们这个指控，我们是觉得我们没有认可过，我们也不接受这个东西。
那么王女士，我再请问一个问题。刚才呢您在接受我们连线采访的时候提到呢，您和其他的一些在押律师的家属已经向美国政府领导人呢这个发表了公开信，要求他们敦促中国领导人无条件的释放你们的亲人。那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个两高，也就是高院和高检，他们在人大的工作报告当中呢已经把镇压维权律师的709案作为他们一个主要政绩来提出。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您的这个公开信中提到的想法会遇到许多的阻力和障碍。那您作为709案律师的在押律师的这个一位家属，您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是这样，就是说中国官方一贯的作为就是说撒谎，一贯的作为也是分裂。我说的分裂是处于精神分裂状态。那怎么说来着，他可以把自己的说一套做一套，把那个实际做的按下不表，只说他有一个意愿要依法治国。所以当他这个工作报告做出来，他说他是依法审判709案子，我们里面一定是不同意的。他不是这样做的。但凡有一点依照法律的程序，我们今天家属都不至于从家庭主妇逼到一个什么，逼到站在法院门口我们要一个文书的地步。这首先是一个。为什么说分裂呢？我记得周强先生他还有一个对聂书斌案的一个看法啊。聂书斌案平冤了，平反了，申冤了，处理了1000多个在这当中涉案的有关人员。可是当年聂书斌案这个案子被侦破聂书斌被行刑的时候，那可是河北的整个司法系统、整个公检法系统的政绩啊。但是怎样呢，十几二十年之后就变成他们的污点。今天709案也是，今天两高不管他说的多好听，不管他说我怎样的依法，但是时间在这里，对不对？我们的日子不是说停到今天我们就不再往前走了。我们在最高检，我们对去过很多次，但是我没见到他们有一个人真正的认真的来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控告信，控告公检法没有。所以他的依法我觉得是谎。
好，王俏玲女士，谢谢您，谢谢您呢，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现在呢不多占用您的时间了，我们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谢谢。
现在有一些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已经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节目，我们首先来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环球网社评：西方对七零九事件的定性何其荒谬。按照西方舆论的说法，七零九事件及其被抓捕的23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目前仍处于监禁之中。可是面对中国几十万律师队伍和同样庞大的维权群体，一年有23人被逮捕，这不显得很正常吗？怎么能说是收拾某个群体呢？个人认为，律师是中国维权运动的领头羊，是推动中国人权发展的主力军，可能也是最容易受当局人权迫害的群体。另一方面，律师也是司法机构手中的玩物，必须服从中共制定的维护其权威领导地位的法律。所以向美国求助也无用，只能怪中国维权律师团体的影响还不够，包括地痞流氓等一切团结起来对付共产党这条大恶棍的力量还不够大的原因吧。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河北齐先生，齐先生你好。
那个中国根本都没有法律，哪有法律啊？老百姓有冤无处说，有理无处讲，只有这共产党无理也有理。还
好的，谢谢河北的。
现在社会现在是乱到这个程度上，现在已经
好，我们感谢河北齐先生他发表的评论。现在旅居美国的这个法律学者滕彪先生呢，来到我们节目中了。那么请问滕先生，中国呢是一党专制的一个国家，他维护政权的安全，像我们在两高这个政府报告当中所总结报告当中呢所说的那样，把维护国家政权列为这个司法系统的第一要务。那么维护政权是不是应该成为中国这个国家司法系统的最高职责或者第一要务呢？
这个从理论上来说，中国这样一个体制下，它就没有司法。司法它本来它应该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中立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机构，来维护法律的权威。那如果共产党它比法律更高的话，那他如果他把这个党的这个执政安全，他的这个对权力的垄断当做这个最优先考虑的话，那么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司法。那么从这个80年代之后，这个在严打期间，经常强调这个司法机关是党的刀把子。那现在这个刀把子论又出来了，然后这个用这个司法机关来实现这个政治目标的这些提法就又统统又出来了。他一直是这么做的，但是他现在又公然的说司法机关是党的刀把子来维护政权安全。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倒退。那总之在中共这样一个体制下，是不可能有真正公正的独立的司法的。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的这个理论层面。有人说呢，共产党国家的这个司法系统呢，当然要维护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这是天经地义的。滕先生，有人说呢，就是中国是个共产党国家，那么共产党国家的司法系统当然就要维护共产党这个一党统治啊。有人说这是合理的，天经地义的，您看呢？
问题就在于这个他的现状就是这样，他的这个而且他试图为这样一种现状来找到理论基础。从这个教科书上的这个对法律的定义，法律就是阶级专政的工具等等，他一直都是想为这样一种现状来找到这个理论武器。但实际上这个党的这个合法性恰恰是需要得到这个质疑的啊。那么这个它整个的这个理论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在最从中根本上，从这个宪法的这个角度，它也是这个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规定了共产党的这个领导地位，规定了这个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规定了人民有各种各样的权利啊，规定这个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然后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 社示威的自由等等，他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就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是不可能得到保障的。所以这个也是过去十几年当中维权运动的这个发展。那维权运动它的这个本意本来就是用现有的法律现有的这个宪法来捍卫公民的权利，但是很显然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制之下，这个没有真正的法治，也没有真正独立的司法，所以这些最勇敢的维权律师、维权人士，在很多的时候又不得不去从整个的这个制度变迁来着手，要改变这个法律体制，改变这样一个政治结构啊，让中国更民主化。所以这是非常根本的问题。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一些网友他们希望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看看他们表达什么样的看法。这位叫 Harper 的网友他说，其实呢，在中共赤裸裸的反对司法独立的政策下呢，外国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也一样受到损失。他说，比如美国总统川普本人就遭受过十年的这个商标被恶意抢注案，美国的互联网公司谷歌、推特、脸书等一直都被屏蔽。又比如在反萨德、反韩运动中，中国查封乐天超市等等。那为什么这些外国政府能够忍受损失到现在呢？这是这个哈伯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我们现在再接一位电话接一位这个听众或者观众他的来的电话，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没闹明白中共制定的宪法中其中规定了共产党是唯一可以领导中国的一个党一个政府那么说我实在是想不明白闹不明白他的这个合理性跟合法性在哪里是因为共产党是特殊材料组成的，还是因为他们不通奸不贪腐不爱财我实在是弄不清楚。
好的，那我
请滕彪先生发表一下他的看法。
好的，
谢谢。
我们请我们的嘉宾滕彪先生发表您对这位广西彭先生这个提出问题的回应。
好，中国宪法里边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际上是有理由的。那这就是共产党一直在试图讲的这个，他也你想不清楚也很正常，很多人都想不清楚。但是共产党的这个他的整个的宣传教育新闻系统，他就是让你。让你来这个想清楚这个为什么是这样。比如说他说这个枪杆子里出政权，比如说他说这个共产党是这个历史选择的，这个他你看他的这个宪法序言，他说从这个鸦片战争，然后到后来的这个。这个辛亥革命等等，所有的关于中国前途的这个探索都失败了，那只有共产党这个打赢了，所以它是历史选择的，然后包括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唯一真理是宇宙真理等等，它就是共产党它打赢了，所以他有这个统治的合法性，那他掌握了这个唯一的真理，所以他有这个统治的合法性那很显然这些东西都是愚弄人民的，都是荒唐可笑的。那就算他在1949年的时候有合法性，那是经过人民选择的，那到了现在60几年，那人民就没有再给重新选择机会等等，所以这个简单来说，没有自由的定期的这种民主的选举就没有合法性，所以中共是没有合法性的。
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请大家谅解。感谢滕彪先生和田七庄先生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将关注在中国现代化的背后 弱势群体。中国知名新闻摄影师郭铁流为您介绍他镜头下的真实的中国社会，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